医保法案投票在即，川普总统发出最后通牒，共和党全力一搏。
白宫正式为每家输油管道开绿灯。
非政府组织女权无疆界表示，保持恐惧是控制社会的利器。
中国时间3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
我是安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安华，可以说今天全美国的注意力都高度的集中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对，没错。
而恰恰是在众议院，今天是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没错。那么原本呢，今天是要对这个川普政府的提交的这个替代和这个推翻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法案呢进行投票呢，结果在最后一分钟啊发生了戏剧性的这个场面，
那么
投票取消了。
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正在召开当中。
对。
那么瑞安刚刚也是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失望的一天。
好了，有关详情呢，我们来现场的连线。人呢在国会，美国人记者李毅华，请他呢来带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情况。毅华你好。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国会山哦。不过呢，刚刚这个我们从新闻当中已经，从主持人刚刚已经提到了，在这个共和党喊了7年要这个取代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之后呢，不过却在共和党的这个他们所推出的医疗保险法的版本要投票的前一刻临时的喊停，并且呢，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项法案是完全的被撤销还是投票会延迟。那么现在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正在召开记者会，他刚刚在这个记者会一开始就已经表示了，今天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一天。不过他表示呢，不是的，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希望以后能够再进行努力。不过他也在刚刚的记者会上表示，谢谢总统还有副总统以及共和党其他人的努力。那么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重要，不只是这个川普上任以后首相的这个重大的立法，同时也是考验着国会的共和党人以及川普总统在于这个推动立法上面的这个努力，以及他们的这个民意是否有足够的基础。那么这个总统川普曾经就表示过，如果这项法案输掉的话呢，可能对于之后的这个执政还有一些这个共和党在国会当中的一些力度，这个推动法案的力度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和挫折。不过对此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共和党方面呢，还之后还有许多的法案要进行，包括税制改革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个推动。不过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在这项法案受到了这个延迟之后，受到了现在目前已经取消了投票之后呢，是不是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包括延迟还之后的投票，还是说会进行到下一项的立法。那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原定的投票呢，是目前呢这个共和党是有237名议员，那么民主党方面是有194名的议员。那么要通过这项法案是必须要有216票，也就是说共和党方面不可以这个有多于21位议员不支持这项投票。不过在这个投票原定的投票时间的前一刻呢，还是有多达20多位的这个共和党众议员呢表示不会支持这项法案。看得出来，这共和党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上面的努力呢，共和党的内部呢分歧还是相当大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了丽华在国会的现场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调整美国与外国的贸易政策的行动即将全面开始。白宫官员周三对媒体透露，川普总统准备签发2份行政令，要求有关部门对美国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美国政府的采购政策据说也在审查范围之内。审查的目的是要落实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做出的美国优先和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承诺。美国共签署有14个自贸协定，涉及美洲、亚洲、中东、非洲等20个地区。其中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次的审查名单上排列榜首。
纽约警方表示，一名28岁的白人男子上星期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来到纽约市，杀害了非洲裔的美国男子。詹姆斯·杰克逊据称选择到纽约杀人的原因是，他认为呢，在纽约杀人能够得到媒体最大程度的关注。但是呢，杰克逊在杀害66岁的男子蒂莫西·考夫曼之后呢，就收手了。杰克逊星期四受到指控是仇杀罪，不能保释。杰克逊是周一用匕首把考夫曼刺死，然后周三前往警局自首。检察官说，杰克逊对于白人女子谈恋爱的黑人男子格外反感。杰克逊的律师认为，此人明显有心理问题。
美国官员说，川普国际酒店并没有违反有关避免利益冲突的相关法律。民主党人要求负责管理联邦财产的总务局审查川普酒店的租赁契约。这家酒店离白宫不远，装修前是一座老邮局。联邦法律禁止民选官员同时既是房东又是租客。联邦总务局星期四说，川普已经将自己的房地产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保证他自己在总统的任期内不会从这座豪华酒店获益。
在被奥巴马政府否决近两年之后，川普政府履行川普竞选时的承诺，向基石 XL 输油管道项目颁发了联邦许可，从而打开绿灯。下面来看美国林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么做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事实上，这笔对美国能源领域价值80亿美元的投资被拖延了这么久，这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如何没有为民众和企业服务的。如今我们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今天我们采取了又一步骤，把美国民众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条计划中长达1700英里的管道，设计的目的是要将83万桶含有沙子和沥青的原油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输送到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然后通过现有管道将原油运往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去年9月，奥巴马政府暂时下令停止这条管道的建设，希望能够重新审查这一项目的方方面面，但是美国联邦法庭裁决说这个项目可以进行。这条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的建设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环保组织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些组织针对这一项目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抗议，担心输油管道的建设将会给当地的水资源带来污染。
美国和中国的空军这个星期呢，在东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争执，那么这是一次偶发事件，还是两军对峙加剧的一种表现呢？美国联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呢，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李宝。
谢谢你。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发生了一次怎样的这个两国的这个空军发生了一次怎样的争执。
好的，当地时间呢，这个礼拜三，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三，也就是在3月22号。美国的一架 B-1B 型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呢，在韩国的济州岛西南部大概40英里的这个地方的上空飞行的时候呢，受到中国军方的警告。那么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警告说的什么话，但是呢，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包括从中国和美国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说警告美国的飞机进入了
中国东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没错，在2013年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就说这个识别区刚好可能也跟韩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有点重叠，所以呢是有争议的。对，
那么就说现在中国设立这个，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已经有3年多了哈，那么这个似乎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空军啊，好像在这个区域似乎以前是几乎没有什么就是说这种发生争执啊对峙的情况，那么现在就说或者说并不多见吧，那么这次这个事件你觉得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说预示着两国的这个军队可能以后这种冲突啊争执啊这种纠纷会越来越多呢？
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公平的问题和话题，就说我的看法就是说是一种带来必然性的这种一种偶发事件。怎么讲呢？就是2013年11月中国单方面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呢，当时做出这个宣布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弹，美国还有日本韩国很大的反弹，当中主要的三个理由，一个是说中国没有充分的去磋商就做出这样单方面的宣布，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跟我已经有的是已经重叠了而且你不跟我通报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通报的话题，就是说中国呢规定说进入外国飞机进入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呢，要向中国通报，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不是不需要通报，只要你没有你的原意不是要进入这个我们国家的领空的话，那你没有必要在防空识别区呢就向我国通报，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当时是很 很反感的，所以美国当时就说不承认，
嗯，
不接受这个中国的这样的宣布。那么最新的声明呢，就是美国之音星期四呢，就是昨天收到了五角大楼的一份最新的声明，他这样讲说，美国是中国2013年设立的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一项试图单方面改变这一高度敏感区域的行动。这项行动呢，加剧了地区紧张。我觉得呢，这个声明比上一次还要重。怎么说呢？他说，美国不会接受也不承认中国宣称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而且呢，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呢，对美军在该地区的行动做出任何的改变。所以呢，听起来这个口气呢，是比以前要更加的坚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这是不是一定会变成一种越来越加剧的、越来越紧张的一种局面呢？不一定。因为呢，刚才你讲的，就是说自从2013年的11月以来呢，这类的事件不多，或者是被爆出来的事件不多，大家知道这样的事件并不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双方尽量的避免这个在进行这个针锋相对的冲突啊，真的打起来，这样的是对双方都不好。所以呢，另外一个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做出一个这个反应的时候，他的反应似乎相当的温和，没有谴责美国，而只是说美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所以这个话听起来还是相当温和的。
对，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美中两国的这个军方呢，如果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或者说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只要是有不愉快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呢，一般是很少就要主动爆料的。那么这次是美国呢，主动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端出来了。那么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考虑？
我觉得这样呢，可能就是反映了这个美方啊，对美中两国的这个交流互动、这种沟通管道的这种效力，可能已经不是特别满意了。所以呢，才会捅出来，主动的跟媒体讲。一个你说的很对，像一般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不会向媒体通报的。
对。
另外一个呢，可以反映的就是说，今年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了，是不是？那美国和中国双方还没有决定今年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双方的这个交流项目，到现在为止还在研讨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往年到这个时候，早已经开始好几项活动了。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些专家说，川普政府可能会缩小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项目，但是五角大楼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没有，还没有接到这个川普白宫的这个这号指令，还没有。
这是一个新的消息。好的，那感谢呢李宝来到演播室进行分析报道，
谢谢你。
好的，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华盛顿。今年的几次寒流让华盛顿的樱花节来得比往年晚。虽然国家管理局之前的预计有一半的樱花花苞已经被暴风雪冻死，本周的天气的逐渐变暖呢，还是让潮汐湖畔的景象做好了欢迎全国游客的准备。本周六樱花节正式开幕，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尼亚来带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尼亚。
好的，平章，现在我们可以从我的镜头中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华盛顿潮汐湖畔明天即将举行这个樱花节的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可以从身后看到这些已经搭起来的舞台和已经准备好的这些帐篷。那么您看到大家已经为明天的这个樱花节的开幕做着最后的准备。那我们知道今年的几次寒流对于美国东部的袭击让大家以为这个樱花的开放并不会很理想，那么我们看到树上已经有很多的樱花的花瓣在渐渐的开放，为明天的游客做着准备。那我们知道明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温暖，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24度左右，那么也是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出游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已经响起了这个现场的音乐，这也就是为了明天的这个樱花节的开幕式所预热。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开幕式以外，还有一系列的樱花节的活动在等着我们。那么在下周的周六，也就是4月1号，华盛顿还会举行这个放飞樱花的风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届时会有全国各地很多风筝的制作者，那么他们来到华盛顿，带着他们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在这里面放飞。那么另外在活动的结束，那主办方还会评出最有创意的风筝的这个胜利者。那么再过一周，也就是4月7号的周末，4月8号的周六，华盛顿 顿会举行这个一年一度非常大的这个樱花节的游行的活动，那么这个也是华盛顿能吸引到最多的游客、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那么在同一个周末，我们还知道也会有这个日本文化的一个展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参与者身着非常华美的这个和服，以及日本的这个动漫的 cosplay 的服装。另外还有一些展台会为游客准备一些日本的这样美食来供大家品尝。那么另外到四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四月十五号的周六，在华盛顿的西南湖畔的潮汐湖畔的晚间会有这个放烟火的活动，这样也是标志着整个樱花节最后的结束。那我们从主办方也是了解到，虽然今年冬天的这种冷热交替的几次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并没有对大家前来华盛顿赏樱花的这个性质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活动的主办方也是表示，今年预计会有150万的游客前来这个在整个这个一个月的期间前来华盛顿进行参观这样的一个参加樱花节的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与去年的数据是保持持平的。我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希望也期待美国之音的更多的媒体的平台为大家带来更多樱花节的影像屏障。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英国在恐怖袭击后迅速展开调查。非政府组织女权无疆界表示，保持恐惧是控制社会的利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众议院今天就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法案进行投票。一名28岁的白人男子上星期在纽约市杀害非洲裔美国男子，凶手承认动机是仇恨黑人。川普政府周五宣布批准加拿大管道公司承建基石输油管道项目。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刚刚是宣布撤回了旨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法案。那么在此之后呢，保罗瑞安也召开了记者会。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刚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已经召开了记者会。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瑞安议长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已经强调了今天是令人失望的一天之外呢，他也对总统和副总统表示感谢。那么瑞安议长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共和党人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来争取足够的票数，不过呢最后结果呢只是说票数相当接近216票，不过还是没有达到关键过半的216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此呢他们认为要取消今天的投票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瑞安议长也谈到说呢，共和党内部呢基本上都是有达成共识的，是说都是反对奥巴马医保法，不过对于新法案要如何取代奥巴马医保法，在这个内容还有这个条文的这个内容这个谈到的这个方面呢，这个共和党内部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那么他也说，从共和党一直以来在过去几年来呢是一个在野党的角色，因此他们只是扮演着一个反对的角色，不过现在他们是执政党，那么要取得216位议员的共识是相当困难的。那瑞安议长也说，目前共和党正在经历一段成长的阵痛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呢这个刚刚在记者会上呢，记者也提问到说，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奥巴马医保法依然有效？那么瑞安议长也说，在可见的未来当中呢，奥巴马医保法还是会继续有效的。那么不过他也谈到说，接下来呢共和党方面还有许多的议题可以这个努力推动，其中包括了这个边境安全的议题，还有基础建设的议题，还有税制改革的议题。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有关那这个刚刚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奥巴马医保法没有办法顺利的，奥巴马医保法的推翻的努力呢没有顺利的成功达成，也非常的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税制改革方面的努力。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伦敦议会大楼周围的街道，星期三呢恐怖袭击之后已经解除了封锁，当地又出现了成群的游客。恐怖分子马苏德星期三开车冲撞西敏桥上的行人，造成三人死亡，之后又持刀杀害了一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9人，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预计还会有更多人被捕。目前警方的调查重点是马苏德，一个在英国出生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以及是如何变成极端主义分子的。我们来看美国人记者雷露斯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过滤了英国伯明翰市所有与凶手有关的地址。哈利德·马苏德星期三制造了震动英国首都心脏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在作案时被击毙，目前有更多的人被逮捕。警方已经查获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并且正在审查大量的电脑数据，看英国出生的职业犯罪分子52岁的哈利德·马苏德是如何激进化的。马苏德又叫阿德里安·拉塞尔·艾贾奥，他在行凶期间被击毙。目前调查的主线是动机、准备工作和同伙。警方今后几天将重点调查马苏德行凶的原因，他是如何准备的，有哪些人提供了帮助。
虽然还没有更多威胁的迹象，但你们明白，我们决心要查清他们是受到恐怖主义宣传后独自作案，还是受到他人的鼓励、支持或指挥。
星期三遇害的无辜百姓中有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随着议会周围的街道再次开放，游客们再次前来参观。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面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向那些人表明，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害怕出国。
为了支持这个决心，英国已经将伦敦街道上的警察增加了1倍，其中包括荷枪实弹的警察。英国其他地方的巡警也增加了1/3。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通知，对违反禁令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出售相关设施的11个单位和个人，从3月21日起实施制裁，其中有9个是中国公司和个人。 制裁内容包括美国政府单位不得和上述单位和个人发生任何关系，不得向这些单位和个人提供任何项目以及签署任何合同，不得向这些单位和个人出售任何军火设施，不向这些单位和个人发放任何新的商业许可和执照，已经发放的执照也要予以吊销。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呢，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呢，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音。同样呢，虽然同样的这个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的小生命，每次都令听众感到震惊、颤栗和悲哀。下面请看呢，美国人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今天又到了周六，我们是照例邀请了两位朋友到演播室来聊聊天。那么今天还是小夏和连潮组合，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欢迎小夏，还有哈多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谢谢，
欢迎连潮。
谢谢。
今天第一个话题不得不聊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发生的情况啊，什么情况啊？这是这个在最后一分钟宣布撤回这个旨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法案。那么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是不是一个重大打击？
这不仅仅是宣布撤回，是川普总统建议撤回。所以我刚上来下来之前呢，我是在刚刚看完，就是等于几分钟以前刚刚看完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记者会。他上面说，他开头就说，我们当了多年反对党，现在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这个中间会出现一些痛苦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是一个让我失望的日子。
是不是非常值得痛苦？对川普政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觉得对川普政府来讲，这是他在立法方面碰到的第一次滑铁卢，是出师不利。
对。
然后呢，他让他认识到这个立法呀，毕竟不同于这个房地产交易，所以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相关利益者，非常非常复杂。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训对他来说。
嗯。
那么刚才小夏讲，川普让他们撤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说法。
说法而已。
实际上前面呢，他已经加大了很大很大压力。那是他前面的发表的这些个推特啊，就说你必须要投这个票，你必须要有一个是和否的这样的一个投票过程。人家这个瑞安就说，到底谁是这个议长？是你是议长还是我是议长？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个立法运作方面，他还是缺乏经验。那么然后呢，又威胁这些个自由委员会的这些人不肯投票的人说，你要是不投我的票，你要不投这个票，我就要给你干下去，我就让你就要吃好果子。
是。
最后呢，
他说我要找你算账，
我要找你算账，对，这个是翻译的方法。
是。
然后说，否，你要是不投这个票， 那么我们要不就是我们就让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方案继续持续下去。
是，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说法，就保罗瑞安说是川普总统建议撤回。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保罗瑞安是冲进了白宫，
是的，
对川普总统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在此之后，其实那时候大家就说可能会撤回了，但是在那之后这个白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斯派塞还说我们要按时投票，3:30到4:00来举行投票。所以这中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一波三折很挣扎的过程。
那中间还有很有趣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呢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是川普总统那个昨天就说了，你们要投完这个票，这个过去以后，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税制改革的投票。其实税制改革是川普最关心的。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很多分析家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川普到底有多认真想推这个法案过？是不是他推他当然是他竞选有个允诺，但是呢他有几次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觉得大家值得参考。这个说，对于我们来说，政治上最有利的方式就是让奥巴马医改失败，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失败的，他失败了以后我们再来挽救，比现在投票在政治上要好。那么这个到底是他推动这个医改，这个医改这个法案，就这个改变呢，有多大真心真意呢？我这是确实有点怀疑。
我觉得他这个话也说的有点没道理，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是多次说奥巴马医保已经失败了，他不是说再等一年让奥巴马医保更失败，而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其实就失败了。而且刚才小霞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后他有这个税务改革，税务改革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医保改革的难度。对，所以他如果说连医保都搞不定的话，那民众会不会对他丧失信心？
这个倒不见得，因为这不说民众丧失信心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医保推动税务改革的投票的方式不见得比推动医保改革难，因为医保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状态。大多数共和党说好，我们愿意推翻那个医保，但是呢你推翻之后你有个取代的，你不能说好对不起，你这2000万人对就没医保算你倒霉，这是不行的，他们必须有个取代方案。但是呢国会中有30多个这个共和党的议员说不投就不投，说我们不要一个就是说你保留了那么多奥巴马医保中花钱的方式，这个所以呢这个他们降在共和党保守最保守的那个所谓 Freedom Caucus 那边。但实际上在税制改革上呢，这就难说了，要看这个出台法案是什么。那么如果共和党其实现在是多数党，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呢，这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失败啊，如果可以称为是失败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自由议员团这个给他造成了很多的阻碍，而是说他很难在自由议员团跟这个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也就是叫这个周二小组的这些人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之争。他刚才小霞说他不想进行真的医改，那我觉得呢他还是想做医改的，因为他早先啊他就是说他希望建立一个像奥巴马这样的这个就是全国医疗保健这个制度。后来呢他还从那个立场上退回来，就是说我们只要先把奥巴马医改这个方案把它搞掉，然后我们会要把更多的这些没有这个医保的这个保险的人呢让他们有医保，就是要改善所谓的医保。那像这个自由议员团呢，他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不能让政府介入这样的一些个社会福利的这样的一些方案这些项目里头来，因为这个违背美国的这个基本治国的一个这个原则。所以他这个矛盾呢就是说他们就要求你必须把它彻底干净的清楚，这是我们过去7年以来对美国民众所做出的承诺。现在呢你又搞一个不伦不类的奥巴马，保留了很多奥巴马的这些东西，
是
那么我们不能接受。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奥巴马这个川普呢又做了很多承诺，是给这些人做了很多说我要做什么什么改进啊，要去掉什么必要的医疗这个健康的那个什么那些措施，就是那 benefits 那些
就是福利就是这个医保可以涵盖的项目要削减了很多，
而且呢也可以把很多那些个移民的这些医保也取掉，很多很多的这种承诺。但是呢他们还觉得不够，他们觉得你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这样把那个东西取掉，必要的这医保福利取掉呢，又得罪了很多温和的这些共和党人士，他们的这些选民基础也不愿意。
这个东西难做，这个东西难做在什么？福利这个东西一旦给了，收回来是很困难的。
是的。
那么现在就几个最大的就是困难项目，奥巴马医保保多了2000万人。 原来说是保多4000多万人，现在其实是保了2000万人，其中有1000万是什么呢？是用这个穷人低保的方式，就当时第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好，我们把比如说原来收入每个州的收入底线不一样，是收入3万块是穷人，那么现在收入45000块是用穷人，那么这都可以就给你保起来。那么这笔钱呢，州政府出了不少，联邦政府也出不少，你要取消这个，这笔钱谁出？那州政府，我们上次采访的州长也说了，那头疼啊，怎么办？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是这个最很大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说原来有病的人去投保。你说原来以前是就过去医保，奥巴马医保之前嘛，有病的人投保，你好啊，你病了半天，你现在病得不行了，出要花钱的时候，你健康的时候不保，现在要来保了。那么呢，就保险公司以前经常就不收，那么后来奥巴马医保呢，就说法律上规定不许去拒绝这些人，那么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笔钱要谁摊到其他健康的人头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投保。那你想啊，就说一个，我说比如癌症晚期了，我现在投保，你那个每天花个10000美元，那么都是别人来分担，这就是。但是你要取消这个的话呢，人人都骂你，所以这是特别难做。为什么共和党
总统这次他们也是开玩笑说这不是这个川普的健保法案，这是保罗瑞安的健保法案啊。其实这些健保法案都没有涉及到小夏刚才说的这2条 ，Medicaid 并没有触及到。然后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病，这个不能够拒保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保罗瑞安的这个法案当中也没有被触及到。这可能就是很多保守的这个共和党人不支持的原因。这其实当中涉及到一个争论啊，就是刚也是综合刚才两位说的，就是说奥巴马的这个法案，他是认为说，那如果一个穷人或他这生病生的多，那么他需要的这个保险去覆盖的项目就多，那么他的保费就高，那么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越穷我越买不起保险，我越没保险我越生病，然后我就越穷。但是呢，所以只能让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人，那么你呢就替这些穷人也负担一部分的保费。但是共和党内部，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这些保守派就认为说不能这么做，你还是要由保险公司自己来决定量身打造，谁有什么病谁来买什么样的保险，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之争。但是我觉得这个平衡是非常难做的，
平衡很难做。但涉及到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争论，这争论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通过国家这个机器来把财富重新进行分配。你像刚才提到这个说法，其实就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我凭什么要替你付这个债？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医保这个方案呢，它跟那个所谓的联邦社会这个医保补助的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那个补助计划叫 Medicaid 是很多穷人呢可以直接去到医院去看病，没有钱的话你照样可以看病的。这个呢是你要强迫你去买医保，然后呢自己那个来看病来付钱。
他把穷人的底线给提高了。
他把穷人底线提高了。那么新的这个计划呢，实际上也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很多人讲说这个医保新瑞安的这个医保Trump Care 是把很多穷人的这个 subsidy 这个补助啊取消了，然后呢让富人得利。他其实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方案呢，基本上差距不是特别大，穷人达到的这个税的方面的这个补助啊，2000万以下的这个收入呢，大概只有1000块钱的这个差距。最高的，你比如说，就是10万块钱的，就是500块钱的这个税的这个差异。然后呢，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它是帮助了一些中产阶级，同时也享受这个医疗补助。
这里头啊有很大的问题，咱们就说一些细节也挺有趣的。我想就是这中间呢，就是还有几个，就原来就一直说是妇女的保费比男的高，现在是法律规定奥巴马医改不许歧视。其实你要真是保险公司，我去采访保险公司的人，就问他们，真是哎呀，这女的花钱就是比男的多，因为生孩子。
对。
那生孩子呢，这保险公司里是包的，这是相当贵的。这我们在美国都知道。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26岁以下，以前都是保到那个21岁嘛，你成年以后你自己管自己了。那么我当时采访人也是，有的妈就愁眉苦脸说，你是我这孩子，反正是原来呢大学毕业就是叫住在家里就不回去，那22岁就一直住的，没有医保的时候他还自己想个遛个狗啊什么，这挣个医保费，这不好意思叫我出，现在狗也不遛了，在家里待着。26岁以下，可是你这现在确实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非常高，
是
找工作不容易，所以那你没保险，你这怎么办？你这是特别头疼。
刚才小夏说的那个，就实际上是一个焦点，就是说，自由这个议员团不同意的，就是所谓 Title One， regulations， 这个是包括了以前那个有疾病医保前的那个疾病的，就是说 precondition 的，
对，
还有就是说你说二十六岁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焦点。他们之所以反对，就是这些东西也要去掉。
对，
这个是奥巴马的一个
核心的东西。
对，说起这个，
但其实这个奥巴马这个医保的问题，从来都涉及到非常多的利益相关方。但是我同时还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当这么多利益相关方掺杂其中，而且利益非常难进行平衡的时候，这总统要怎么去跟议员去做这种讨价还价，或者是私下的交易，才能够推动这个法案的前行？
他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给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一个打电话给他们这些承诺，我给你做这个事情，我给你做那个事情，把这个东西取下来，把那个东西取下来。他们的战略呢，就是说我们先在众议院通过，然后再在这个参议院呢重新修改，
分三步来改
。对对对，他是想这样走。但是这些自由这个议员团呢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把它抛弃奥巴马的医改这个方案，才能往前走。
这里头其实奥巴马医改通过的时候也有这种很有趣的小故事。当时是应该是219票对213票通过的嘛，有38个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当时是，那么当时也就是民主党的议长一个一个给那些保守选区的那个民主党人啊说，你是很保守，你的地区的人民都反对这个，我们放哪个人投不放哪个人投，党鞭啊和这个议长一路打电话。最后共和党那边呢有一个人投了赞成票，这是谁呢？这一个越南裔的那个他是临时选上去的，这两年又被选下来了。所以他呢想拼一个能够连选，他投了一个赞成票，后来共和党都不认他是议员。
这次实际上川普是借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就是那个自由这个议员团，还有一个是温和的共和党的这个代表团。
对，
然后呢他实际上还是拿不到他所需要的，他有需要八票，在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他需要八票，他实际上还是拿不到，所以整个就，然后呢加上他把一些主要的条款取下来之后，那温和派也不同意了，所以就加大这个不同这个否定票。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立法，最后可能就是推动它或者是让它夭折，就是集中在这八个人的手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自由议员团之前啊，在国会是一个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一个团体，他们的声音很少会被采纳或者听到。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些团体有了这样的一种司长拨千斤的这样的
说法。因为你看，瑞安之所以能够上台，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支持他。那个前面那个 Banner 下台。班奈尔
贝纳下台，
其实就是他们在后头，他们的一个前提条件，你加入我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的前提条件，你必须要反对投票反对他担任议长，
反对贝纳，
对，反正贝纳担任议长。
而且这个穆瓦尼现在他这个这个穆瓦尼好像也是，就是这个税务管理局的局长，也是出自这个
税务，是那个就是这个
白宫预算局
预算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
现在我这里就有个问题，这穆瓦尼啊是自由议员团的创始人之一，这回为什么他没有声音？我非常怀疑这。其实川普可以放出来，而且不光
穆瓦尼好像也去了国会，他跟穆瓦尼和这个斯蒂夫班农这两天基本上就跟树在国会了一样。
但是我没有看见他说了什么，尤其是我
公开的没有。
穆瓦尼的好朋友崔高迪，就是他是在也是自由议员团的，他也没说什么。就是我说他川普，我一路看，我觉得川普使了多大力气，我倒是有点儿，就是这中间看有点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他还是蛮使了很大劲儿，要威胁呀、利益啊，这个，但是呢，实际上都还是最后没有成功，
没管用。我跟你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威胁这个议员的真的不太管用。他这当时他指着人家这么说，他说那个下一次选举啊，
对，他之前他就放话说，你们如果要是投反对票的话，2年之后你就不在这儿了，你的席位是摆不住。所以我也很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些议员就这么不害怕得罪总统，或者是他们本党的这个领袖保罗瑞安什么的都不怕得罪？
那你看这前面不久的这个肯塔基的那个议员，这个他就讲他是反对，他是这个议员团的这个自由议员团，他说他每天的这个人家打电话进来，他的选民打电话进来是200多个人反对这个Trump Care， 就是反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东西。那么只有4个人投赞成票，所以他的选民基础呢，让他不要那个。大部分的这个，我觉得在边远地区的人都是反对这个的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包括共和党这个方案的。那在城市里头，尤其是东部的这些共和党人呢，是希望支持这个东西的。所以呢，这个之间有一个差异。
哎，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总统再怎么说吧，在这些地方，就是这些选民的压力远远大于总统的压力。
你
这
对对对，
因为有很有趣的时候，可能这个选区并不见得是那么保守，但是每次选举的时候呢，都最积极的，就打电话那批人天天下去拉票的。所以呢，
对对对，
这个议员害怕的是这个，更怕选民不怕总统，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选民哈。
对，
好的，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连场，我们继续聊。这周是因为在国会的众议院发生了这么多这个充满了戏剧性的事情啊，所以让大家好像都忘掉这个参议院其实这一周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川普总统提名的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连续进行了三天，长达20个小时啊。那么我想两位肯定也都关注了这三天的听证会，那么对戈萨奇有一个怎么样的整体的印象？
我昨天还去了啊，我觉得去了就是碰到好多议员在那儿，参议员呢，就是那个我整个感觉就是戈萨奇本人非常非常沉着稳定，确实在法律上就是从人个没什么可挑的。可是今天你知道，民主党已经宣布要用冗长演讲的方式来阻止他的任命。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看法。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法学家，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经验。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呢，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有这个倾向。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是个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说我对他呢，他是不是一个隐藏的这个 David Souter， 就是。你知道
这
个
这是老布什政府
那个当时那个江斯鲁鲁找的一个人，他们这个法官啊叫 Souter， 这个法官呢
还在这个法院里。
他已经退休了，2009年
退下了。
对，他退下来才把他就是故意在让民主党的这个时候呢退下来，所以让奥巴马能够任命他的这个大法官。他本来是这个讲是很有保守主义立场的，结果呢突然一下子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这个我觉得你说这点很有可能倒是启发我了，因为这个尼尔戈萨奇以前做过现在大法官9位大法官当中的这个肯尼迪的这个助手。我们知道肯尼迪大法官其实就是保守派阵营当中的游离票，
中间派。对
对，
他实际上越来越朝左边的这个方向的发展。
对，所以他好像认肯尼迪为他的老师嘛，所以言传身教也是。
他是他的恩师，但是他前面还有一个恩师叫做怀特大法官。怀特大法官是他家乡这个科罗拉多州的，因为我过去跟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做过助手，所以我对他们比较熟悉。他那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他但是他做了很短时间，就马上就转到肯尼迪了。肯尼迪这个大法官呢，实际上他的意识形态已经慢慢的逐渐向左走了。所以呢，我们看，不管这个戈萨奇 上台之后能不能这个通过任命，即使通过任命呢，也不会很大的改变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在若干问题上，堕胎问题上，还有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应该是
就是那个
平权法案，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这个权利方面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个肯尼迪大法官基本上是跟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投票一致。
但是肯尼迪大法官已经80多岁了，好像每年都在传言他要退休，要退休，很有可能他就会退休了。如果他退休了之后，那么川普刚好又有机会去任命另外一个保守派大法官。所以我在想说，最高法院未来这个向保守的这个重心倾斜还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女大法官这个在野生
Ginsburg
金斯伯格大法官，年纪也非常大，而且是有癌症。
对，现在最高法好像三位都是80岁以上，所以都很有可能变成保守派的大法官。
我想是这样，他们现在共和党上台以后呢，川普上台以后，他们实际上给这个肯尼迪大法官施加很大很大压力，说你已经80几岁了，80岁了，你应该退休了。这样呢，让总统有一个，因为你是本身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那么你退下来呢，让这个共和党总统有个机会呢，再任命一个比较年轻的，
或者更保守的，
或者更保守。但更保守的话，要通过实际上有困难。
更保守都不容易找，说实话，现在这一代人整一个教育。
不
过我自己作为我的背景，我有劳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背景，我比较关心那个哥萨奇在这个劳工方面的案子。有一个案子我很有意思，我想说一下，就是能看得准，就是这是一个是就是什么叫冻死还是走掉的一个案子。这是一个当年一个劳工案子，就是卡车司机啊，一个卡车司机开车开到一半，那个结果发现那个闸什么出了些，就后边那个卡车那个拖卡出了问题。他呢把这个车停在路边，当时是零下的温度，非常冷呢，他就叫公司来说你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呢，公司还等了一会儿没来，他呢就把这个货柜卸在路边，自己开着车头就走了呢，到一个加油站去取暖去。那么后来就是公司说你怎么把东西扔了，你走了，按照规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公司就把这卡车司机炒了。这个案子一直打到联邦巡回法院，后来这个司机胜诉。但是呢，这个哥萨奇本身他是属于是意见不同的，他就写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说什么呢？说是他呢就是从法律上这个司机是有责任，就待跟着货柜待在一块儿的，所以呢他认为公司炒的有道理。那么从这里这一点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是整个参院呢需要60个议员投票，那么这60个参议员是需要8个民主党议员转过来，是不是？那么这个案子，这个劳工案子就被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参议员，他明年要连选，他是个比较保守的参议员，他就用这，因为宾夕法尼亚投了川普嘛，那么但是工人力量非常大，他就用这个案子来作为理由呢，反对那个哥萨奇。
是说哥萨奇有这种亲公司的
倾向，
轻视劳工的这个倾向。
对他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说这个行政这个权力啊，现在越来越扩大，侵蚀了很多这个司法和立法部门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他是从这个文本法律文本上
对
这个出发，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文本来行事，而不是说是背后的原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他妈妈呢，实际上是第一个，这个环保署的署长是女署长，是这个里根任命的。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说是在教会学校啊出来。然后呢，现在呢，他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徒。圣公会的教徒呢，圣公会是支持同性恋的。
圣公会是相当自由派的，
对对对对对对，
都不一样。
但是他又有很多只有美国西部的这个独立精神，非常非常强的这个独立精神。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而且他过去又跟奥巴马是在哈佛大学的法学的同学，很多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朋友啊，他的同学都是支持他的，说他是一个很独立的这个法学家。
是，
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很难讲他是不是能不能拿到那8个，我觉得还非常有可能。
这8个我在数啊，这8个其实现在应该有3个能够比较保证，但是有5个不能保证。这5个呢，恐怕就比较难，比较难拿。所以共和党目前就在考虑一个，他们叫就是核战呐、啊，就在参议院里，这他 原来参议院需要60票对40票才能通过最高法院任命，那么呢，他就说要投票呢，把这个60票的规矩改了，
对，
成了51票，
就是要避免这个民主党人有这个费力把持托，就是冗长演讲的这个
冗长演讲这个。但这很有意思呢，这个共和党很多人，现在共和党有几个议员都参议员就觉得这个恐怕不是问题，以后我们没准给自己设一个陷阱。这为什么呢？因为2013年的时候，民主党当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李德就改了这个规矩，说以后凡是这个政府任命内阁阁员都是51票就可以了。
嗯，
结果完了这回他们大家说他毁的有点肠子都青了。
嗯，
所以就轮到共和党总统了嘛。
确实，我觉得戈萨奇啊，他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当了10年的这个第10巡回上诉法院，他没有判过一起直接跟堕胎权相关的案子，所以他在这个妇女堕胎权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就这个很多法学界包括是参议院里面的这些民主党议员都不太清楚。那有很多人都就担心说，如果选上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大法官，他很有可能，因为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说过他要废掉这个1973年的这个叫做罗素韦德的这个案子，当时这因为这个案子等于是赋予了妇女堕胎权嘛，所以川普说他要推翻这个案子，那么大家就担心说，如果选一个非常保守的大法官，真的有可能把这个案子就推翻了。
这个我绝对不信。这在什么呢？第一是我不信川普要推翻那个案子，因为川普原来是支持堕胎权，支持的很。
是吗？
那么在这里头，因为从别的也不说，从圣公会背景这个背景来说吧，圣公会里我还真是没有见过反对堕胎的圣公会教徒，因为圣公会整个它是就英国Anglican Church 英国国教传统那个圣公会呢 是相当自由派的，里头的整个意识形态理念它不像有一些极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极保守的新教教徒。
确实这个他肯这个戈萨奇可能没有那么保守，但是还有很重要的点，其实刚才年少提到了，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原旨主义者，叫做宪法原旨主义者或者宪法文本主义者。那么再具体讲讲什么是宪法文本主义者，因为这个其实在美国也是有很大争议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美国解释宪法，它一方面呢是说宪法是一个有生命的宪法，这是一派，就是说它应该逐渐的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进行修改进行解释。那么还有这个原教旨这个原意主义的这些人呢，就是说你必须按照原来这些制宪者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基础是不能动摇的。那但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既然要修宪，不是应该由法官来进行修宪，而是应该通过宪法制定的那个程序来进行修宪，
也挺麻烦的。
对，
那个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这个要点。当然就是说从我们大家来看，就是说你是情况发生变化你是要做调整，但是你的基础不能变，你要是把基础老是变来变去的话，那宪法就不称之为宪法。
这个也就是问题啊，就是美国的合法性是哪来的？因为有些国家你说合法性那是父传子传下来，有些是江山是打下来的。美国人这不是美国人，是宪法赋予的，所以这是
是的。
对，所以戈萨奇就认为说，还是要尊重宪法的本意，就是法官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否则你法官你就不是解释宪法的这个角色，而是制定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的，你要他法官是要解释法律，但是呢，法官你不能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应该有一套程序，
你不能重新定义宪法，
对对对，你不能根据你想象的发生什么样变化来修正这个宪法。
这其实也是保证这个法院的独立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今天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哪些内容。
德克萨斯州的爱德华兹把烟雾化成艺术，他使用空气弯曲技巧吹出创造型的形状。爱德华兹几年前灵光一闪，发现烟雾能够随自己的意愿变换造型。他的招牌动作叫水母，是一个大烟圈围绕着卷曲的烟雾。在台湾南部，卢凯族新娘骑在一个巨大的秋千上，证明他有能力处理作为妻子的职责。这是台湾原住民卢凯族的婚礼，新娘穿着传统服饰，因为秋千荡很高，新娘必须更勇敢和淡定。卢凯族是得到台湾政府认可的16个原住部落之一，正在努力保护传统。释放是开罗的第一个泄愤屋，这里为顾客提供了从旧电视、陶罐和木椅子等一系列出口恶气的靶子。顾客需要租借保护装备，并选择他们想要粉碎的物品。 基于顾客愤怒的程度，以及他们希望缓解愤怒的多少，泄愤屋提供不同套餐。另外，伊拉克在庆祝诺鲁兹节，数以百万计的库尔德人欢度波斯新年。诺鲁兹节在春天的第一天，象征着黑暗季节的过去和光明季节的到来。人们打着火把攀登到山顶，是传统的庆祝活动之一。
好，接下来我们请东宁为您介绍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3月26号，香港将在选举委员的投票之下产生下一任的特首。这种被批评为是假民主的小圈子选举，是否会更激起港人对于追求真普选的渴望？对于香港的命运又将有何影响呢？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也别忘了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同步直播。我们今天见。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